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的讲到，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因为这个整个的一种根基的扭曲，带来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行为模式。所以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的这两堂，要讲到一些错误的行为模式。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提到的这个错误的行为模式，是一种躲避和埋藏。躲避和埋藏，我们看一下，在你的讲义的第十五页，是不是相同的？我是最旧的那一种，躲避与埋藏。逃避与埋藏，或者是躲避与埋藏，哈。那我们提到了一些的行为的表现，我们特别就讲到这种的行为的表现，叫做逃避和埋藏。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的第十章一到四节。书第十章一到四节，好，各位来看，我来读。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着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是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透过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主啊，我们真知道，因为我们整个成长的一种根基的偏差和扭曲，但我们几乎是认识你，甚至在教会中，有时候我们的热心却跟你的意相抵挡。所以这位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果然成为新造的人，有新造的样式。如果在我们中间，我们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行为模式，所以求你在今天晚上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医治我们，再一次用你的大能来使我们这个扭曲能够得着正直。所以让我们因着顺服你得着真知识，因着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屈膝，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意，就得着神的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可以问，为什么我们不知道神的意呢？在这个罗马书第十章，保罗很清楚地提到，就说，当我们不知道神的意的人，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立自己的意，就是说自意、自以为意。曾经有一个牧师，大概是庄伟希杰牧师，他提到关于这个捆绑邪灵的种类，他提到一种邪灵叫做宗教的灵，或者是一种自意的灵。在我们台湾，我们跟这种黑暗权势的一种征战里面，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宗教的灵不是只是偶像灵力的地方，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有一个自义，甚至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机构中，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以至于就得罪了神。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是不知道什么义，却想要立自己的义。或者说，虽然知道是什么意，我们却逃避它。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好，我们跟着我们一起来读这处。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请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我们看到我们主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败坏那掌死权的，因为这个掌死权的做一件辖制的工作，使一些人因为怕死而为奴仆。那昨天已经提到我跟一个人协谈的时候，我提到不是在讲道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那边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然后呢，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个东西就是不怕死。为什么我们会不怕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胜过这个掌死权的。哈利路亚！我们只要顺服神，我们就胜过那个掌死权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三章里面提到，就是说，故此我们要什么？竭力的进入安息，在内在意志第一阶段的第一课里面，简介的里面也特别使用了这个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讲到主要我们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能够进入他的安息。他的恶，他的样式是容易的，是轻省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我们要学的。当我们心里柔和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安息了，是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跟一些事情在抗争，甚至我们跟一些很没有道理的人抗争，哦，那里面得不到安息，那个怒火在里面不久久不能够平息，觉得很不公平，觉得很不是道理，很不是味道。好，这时候我们说，主啊，此刻我柔和安息下来，我与你同死吧。如果我死了我什么也没看见没听见，这些东西对我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好，这个时候你就进入安息了，进入安息。那么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用分辨是非，但是很多时候主要我们柔和谦卑下来，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好，现在我们就提到我们自己。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我们从母腹时期、婴孩时期、学走路时期，一直到学龄前，我们祷告到学龄前这个父母的教导的方式里面的错误会带给我们一些的影响，我们是用祷告的方式来进入的。好，进入的。那现在我们就想到，我们在这个孩提时期，我们很好奇，我们有一种学习的一种热心，因为我们对一切事情又陌生呢又好奇，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父母就要开始教导我们，给我们学习一些的技巧。有没有看过有些的这个父母或者是一些的这个人，他们很喜欢训练小孩子都丢垃圾，就说哎，把这个丢到那个垃圾桶，或者小孩子刚刚学走路，然后这个一摇一摇，然后把东西就丢到垃圾桶，哇，大家都拍手，棒了棒了。那他就是训练他嘛，就是东西不要乱丢。好，这丢垃圾，你想看，如果你已经是大人哈，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自然什么好拍手的。可是你必须也很诚实啊。曾经有一个很诚实，他说他跟服侍主他还有一种习惯哈，开车的时候把垃圾就往外面一丢，窗户外面一丢，风一吹，咻，都看不见。有一次神就光照他，你是服侍我的人吗？啊，你所做的不像尊贵的器皿，听得懂？这个也是小时候就要开始学习的。丢垃圾，那谁都知道，我们国家还提倡你丢我捡，就是因为就是有一些人不知道，那些垃圾不是那个一岁到三岁的人丢的。好，那好，那我们再想到就是说一些技巧，比方说拿筷子啊，好，或者慢慢要学拿这个笔写字啊，或者是妈妈给你一个小小的手巾，让你看看你会不会自己洗脸呀，拿一个袜子给你穿穿看，鞋子差不多小孩子会穿，奇怪，明明给他正确，他还是要穿成反的，左右脚啊，这个是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些孩子当在学这些新的技巧的时候，对我们大人来说，这实在是很熟悉的事情。可是对孩子来说，学走路啊，学讲话，很多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学习。他 的一种肢体的一种运用的功能，甚至在餐桌上的礼貌也是要学习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小孩子在餐桌上很乱来的，因为他父母从来不教他。哎呦，只要他把饭吃完就好了，啊，一面拿着晚饭，一面去追他，然后都要几个小时，他才把那饭吃下去。所以有很多的情况哦。那么所以呢，这个还有学穿衣服，对不对？学穿衣服很多的技巧，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做父母的态度很重要。做父母的态度，如果是这孩子一做错了，你就用一种惩罚的方式、责备的方式，这孩子从他学习开始，他就开始有惧怕了。这个惧怕里面还含夹杂的一种焦虑，为什么？他还没有做，他就担心了，哇，会不会被打？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因为他在学习嘛，他不能够分辨。开始觉得为什么我每次这样都会被打，所以他开始有一种焦虑啊，焦虑。那个焦虑就在他的整个身体里面造成一种警告系统。这个焦虑就表示不对劲了。咦，正当他在摸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妈妈那个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就一种焦虑系统在那里面，就说妈妈生气了，她要打我了，哈，不知道我刚才是摸了哪一个，她不喜欢，哈，是会提醒，我会有点提醒的情况。那么这种的反应会带来我们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逃避，一个就是对抗，有没有？我们人都有自卫的本能啊，当你不能逃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就要跟这个人对抗了啊，有这个情况。所以你看到我们就有两种本能，一种就叫做逃避，一种就是会去对抗他。啊，这个是很自然的。比方说我们走在那个打过山的这个丛林里面，那山地的弟兄姊妹好像是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打过就是很会钻到草丛里面，这个是我们可能一般比较不敢的，特别是夏天想又会不会有虫，会不会有蛇。可是你觉得他们打过都喜欢跑到深山，他们都不怕这个，他们看到这个就很高兴，因为什么？可做食物，哈，跟我们不一样。好，那假如说我们在这种山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一种焦虑的警告系统。如果我们正准备去到一个地方，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祷告，就听到草丛嘘这个声音，哎，因为这个声音一刻就会有一种焦虑，就会想说，哎呦，会不会是蛇？哎，那时候你手中有一个棍子，你赶快会拿着，可是你不会去打它的，因为你想说先看看什么地方可以先逃走，不要面对比较好，哈。可是万一他真的出现，你实在没有办法的，你一定要去抵抗的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在我们的一种本能的一种反应啊，本能的反应。所以第一个反应应该是36计，这个走为上策，逃为上策。第二个就是没办法了，我就是这个瞳孔放大，睁开注意，然后要去对准这个敌人啊，要去做抵抗啊，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形就会导致我们到了成长以后，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消极的反应，这种消极的反应就让我们哈，有这种逃避的现象啊。那么就知道说，可能在我们孩提时期，我们父母亲管教的太严，所以我们会产生一种逃避的模式啊，逃避的模式。我不知道有的小孩子差不多国中时期就逃家，有没有？有的人是这样子。我们跟一些人祷告说，他开始悖逆，开始什么，就是逃家，离家出走，逃走。那么，像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小孩子的时候，父母亲要拿棍子打的时候，赶快什么，从家里面逃到外面去，因为爸爸妈妈要面子，他不会追出去打。这个叫做，这个是很好的父母，有些父母才不管你的面子，就拿着这个棍子全村追你，这个人真的就是很惨。有的人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跟他父母的关系非常不好，觉得父亲一点面子都没有给我。我曾经提到说，有一个姊妹，他父亲非常不给他面子，竟然拿了棍子到学校去打他，啊，这个实在是啊，就对他很深的一种影响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说会有这种情况。所以父母亲在这种小孩子成长里面，应当给的是一种爱的方式啊，爱的管教，爱的方式。那么，这个孩子他就会有勇气，他会有一种啊，把自己开放，有勇气来学习，啊，有勇气来学习，他会比较健康啊。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行为模式的发展的关键，很重要的，跟我们父母亲管教子女跟子女的爱有绝对的关系，啊，有绝对的关系哈。 那么这个曾经呢，就是说有一个姊妹，她正在祷告的时候啊，这个神让她看到一个图画图像。我们今天已经提到说，有的人会看图像，就看到一个蓝图，一个意象。就是当他这样子，我们常常不会举手吗？哈，他这样举手的时候，忽然间哈，他手上就躺了一个全身都是伤痕的身体，吓他一跳，他赶快要把他的手伸回来。他觉得哎呦，怎么那么可怕？我举手，结果我的手就会躺着一个这个就是全身都是伤痕的人。那可是呢，很奇妙的，当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把他甩掉，可是呢。那个时候神就对他说话，说这就是我爱子的身体，这就是我爱子的身体。哇，所以这个姊妹说，主，这是你的身体吗？你的教会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基督徒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哈，可是既然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爱主，我们要不要把手甩开？哈，我们要去面对。所以当面对的时候，真觉得有一点觉得惨不忍睹啊！但是他就跟神说，主，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主就对他说，要用爱来环抱他。这是很尴尬的事情，很困难去做到的。曾经米勒牧师，我们知道这个神的仆人，他很有趣，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在训练自己做医治的祷告。有一天他去到一个地方啊，还没有进那个人家门口，就闻到很臭的味道。哎呀，那个人太严重了，全身长的都是烂疮，味道都没有进门都闻到了。你想想看，他想说我要效法主，当年主还去什么，去这个手摸在长大麻风的病上的这个病人。可是那个时候他就想说，哇，我的手去碰到那个流的那种浓那种水的那种身体多可怕啊！所以他就很聪明，他就站在门口说，主啊，求你去医治他吧。那神怎么对他说？神说，你不进去我也不进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很会这个打一些如意算盘，觉得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这个事情虽然有点幽默，这是讲到我们的这种爱要付代价啊。那这也是一样，好了，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办呢？主说你要环抱他，环抱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会这样。我刚才已经提到，我们遇到一些不可爱的人，我们就会排斥，我们就想逃避。我们通常在一个团体里面，在一个聚会的当中，在一群人大家新的一种场合要彼此认识，你看到哪些人最会被欢迎？对不对？就是可羡慕的嘛，这些人就是很被欢迎。如果是一个长得又怪怪的，又这个讲话又反正就是总有一个那样的人，总之就不太会受欢迎哈。可是不要忘，他是基督的肢体，这是你我都一直要学的啊，要学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会有一种倾向，就是要逃避啊。碰到难题，碰到难单的，我们很想就不要管了，赶快逃避啊。这个也是我们通常在跟人做协谈工作的时候，我自己本身也会这样的，也会这样子啊。曾经我就是很多人跟我约啊，我真的觉得说一个接一个，实在是觉得很想逃避。所以有一天我就这个在我房间祷告的时候说，主啊，这个想一想，待会又有人会来敲门了，心里就会有点那个，真觉得说，哎，如果没有多好，很奇妙的。就在那个时候，我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在我的里面就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医治的工作。我忘了是做什么东西。我们一提到内在医治是渐进成圣的一个过程，不是只有在课程中，也不是只有在祷告山。当然在课程和祷告山是一个非常好的医治的环境，也是很能够触摸到神的这种圣灵的一种同在的一个神所给的恩典的环境。但是你下山之后，你回到你自己的家里，你在平常的工作环境，圣灵照样与你同在。如果你向神是敞开心，你持续对神有一个秘密的诚实，你继续欢迎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他会继续工作啊。所以那天我就记得，好像神在我身上就做了一件工作，我就很感动，一直在那边掉眼泪。所以当我遇见了神的爱，跟神在先服侍我之后呢，我再站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很有力量可以去供应。所以当我站起来的时候，这个人就敲门了，很快啊。那可是呢，我在迎接他的时候，就跟我前就说刚才还没有遇见神之前的那个思想就不同了啊。所以你看到就是说主也要来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就说怎么样啊，来成为一个帮助他人的人啊。那么主也要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因为有时候我们碰到难题、碰到难当的，我们真的第一个反应会想要逃避啊，会想要逃避，这是很多人会有这种的倾向哈。那么也有可能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背景，我们父母亲管教的严厉哈，这种情况下也会让我们产生这种的倾向啊。同时我们想到我们幼年时期啊，我们跟父母跟老师，就是说这种权威者啊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我们也开始在学习啊，我们在学习跟他们相处。而且在我们小时候，我刚才已经提到，我们学习什么是爱，什么是笑，有没有？你看那个小孩子，你叫他拍照说笑，他们都不会将整个把牙齿都弄出来，他就以为是笑，他都不知道他在学习啊，学习的当中。那么他在那个学习里面，他在冒险，敞开他自己。啊，冒险敞开他自己。那么是不是我们能够学习把自己敞开呢？就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或者我们会把自己关闭起来、退缩起来，也在于我们去学习的这个给我们学习的这个对象，我们的父母跟老师之间，他们是不是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充足的信心、安全感、爱，都有关系啊，都有关系。那么否则我们就会把自己好像一个墙一样包围起来。我们提到实心啊，有一个课程跟这有一点点的啊关系啊，有点关系。那么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行为模式的最起初的一种塑造。你是退缩呢，你能够去学习爱人呢啊，你能够这个更多的能够敞开自己呢，这个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啊学习走路一样的，慢慢慢慢会被建立起来。行为的模式也是这样子啊。那么还有一个倾向呢，就是有的人会把自己埋藏起来。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5章24节到30节，这个地方提到有三个仆人，就是三个管家、三个仆人。好，这个主人一个给他1000，一个给他2000，一个给他5000。那么这个那领1000的来的就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说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你说要聚敛，这个太难了嘛，实在对我太忍心了，所以呢我就把你给我的银子呢就把它藏起来了，就把它藏起来了。什么叫做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其实这个也是比喻一种福音的工作，一个开荒的工作，对不对？神让我们去，哎，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是一个属灵的资本，属灵的资本。但是这个人他没有把这个属灵的资本按照一种正确的方式，所以这个主人回来说，你起码可以给什么兑换银钱的，你把你1000两放在那边，他还会怎么样？到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回收啊。你到达这种程度，你什么都不做，你起码应该有点聪明嘛，还有一点连本带利的利息可以回收，你不做什么的话。好，所以这个主人对这个只有1000两的人的埋藏的一种举动非常的不满意，他把那个1000两拿过来啊，然后把这个1000两给那个有5000的，他说凡有的我还要再给，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你说哇，这句话好严重，好像好真的很忍心啊。问题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整个的一个叙述的比喻的故事里面，他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凡是埋藏自己恩赐的人，他将一无所有。哈利路亚，神不要我们把自己埋藏起来啊，他要我们能够献给基督，能够使用出来。你怎么样把你的恩赐献给基督使用出来呢？就是 你要加入教会，过教会的生活，跟肢体有这样的交通，那么把你所有的献给主，分享出来，神会越多的加给你，越多的加给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很重要的原则。特别是我们服侍神，你会发现你越服侍神，越祝福你，越熟练，操练你越好啊，操练你越好。那么在你唱诗也是这样的，你去学习祷告也是这样，你去探访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愿意摆上，神就是会给我们这个祝福啊。那么我们讲到埋藏的时候，有的时候人们会谈到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母父时期，有一些人他不愿意生出来耶。我刚才说有一个姊妹说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还有我另外一个姊妹，我刚才听到她的母亲因为没有被接纳，那么所以她知道她出来也会不被接纳，所以在讲这个母父时期得医治的时候，她在另外一边叫的声音是什么？我不要出去，我不要出去。是你要有很多的胎儿，他们有一种心态就是不要出去，因为出去要面对一些的现实。比方说我知道我出去，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期望我是一个男孩，结果一出去他看，哎，又是一个女孩，那我们心里面会有点惧怕，就不愿意出去。或者是已经知道你会被排斥了，你不愿意出去，你会面对这种环境，你不愿意出去。那么这是一种一种这种好像就是一种另外的一种心态啊，另外一种心态。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埋藏的一种行为模式，不一定就是说你一定是在胎儿时期有这种不想出生的念头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也是一种心态啊，一种心态。那么我们想到说这个胎儿他在母亲的腹中觉得很温暖，当他快要出生的时候，他觉得感觉到外面的世界很冰冷，很多的吵杂声，所以他并不愿意出去啊。所以这个曾经有一个这个姊妹，她就是在日常期的时候都不出来，所以是超过她母亲就告诉她说：“哇，你等等，在我的肚子里面待了多久啊？等等，为什么这个小胎儿他不想这么快出来啊？那么这个。”为什么？因为在他的这个，他跟我们沟通里面就说，他的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啊，就是有一种心情，这种心情就是说，因为他的母亲在非洲宣教，跟他的父亲啊，在非洲他们有一种意思，就是女人啊，如果不会生孩子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所以他的母亲就是说，经过不是很快有孩子，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有孩子的时候，他母亲就很高兴说啊。我可以再回到非洲了，因为我有孩子，觉得很可以，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见证。其实对这个孩子来说，他不满足母亲的这种心思，他有一种心态，他说：“我的出生是妈妈为了要体验非洲人，听懂吗？我积极啊！你看每个小孩，他们都有一些的想法，所以这些父母他们跟我们谈说：我这么爱，我这么爱我的孩子，我这样，为什么他不满足？”因为这是做父母立场来看，可是如果你要听听这个孩子的心声，他就有他的说法，他就有他的说法。所以我们曾经提到说，这个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先知的预表，是主耶稣要做的一个工作。但是从内节经文里面，你让我们看见主要这件事情，就是看啊，在主再来的日子，大而具有可畏的日子，历代主之先呢。主要这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父母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母。你说免得我来受主要领导，其实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的回答哈。这个做儿女的，我们如果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发生那个伤口。我们那时候都知道他本来是伤，他差不多伤痕其实是从父母的担心来的比较多，是这个没有错。如果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被什么爱摸着了、超越了，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父母来设想啊。因为父母也是很辛苦，所以父母的一些的伤痕，儿女要负一些的责任；儿女的一些伤痕呢，父母要负一些的责任。这是彼此的一种回转啊，彼此的一种回转。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
去发掘有一些的人，你知道他就是有这种埋藏的心理的模式的人，从哪里看得出来呢？啊，第一个，你看到这个人，他总是很需要别人照顾，不是卑鄙，他